饶有百千万亿众生，为求金银琉璃，车具玛瑙，珊瑚琥珀，珍珠等宝，入于大海。假使黑风
吹起船帆，
飘堕罗刹鬼国，其中饶有乃至于人，称观世音菩萨明者，是诸人等皆得摆脱罗刹之难。一世因缘名观世音。这一段文呢，是说的奇难之中的罗刹鬼难，也可以说，也可以说是黑风难。绕有百千万亿众生，这就是多，缘起呀，有这么多的众生，为求金银琉璃。这个世界的人呢，所贪的就什么呢？金银琉璃、车具、玛瑙、珊瑚、琥珀、珍珠等宝，就贪这些东西。这些个世间人呢，认为是宝了，其实啊，这都是身外之物。你呀，没有明白自性啊的珍宝，你贪外边这些个珍宝啊，你就得到了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，对于你这个自性上啊是毫无关系。但是一般人呢，都要求这个金，我们一般人都是知道啦，啊，每一个国家都欢喜呀，这个黄金，所以呀，一般的老百姓也认为呀，这是一种稀奇少有的贵重的东西，于是乎啊，就昼夜想法子啊，去求这个金，乃至于啊，国家互相斗争、互相战争，也是啊，为的这个黄金。为什么人认为黄金就这样的可贵呢？就因为它最少，因为少，所以呀，就出贵了。如果要像土那么多呀，这黄金就等于土那么多，那么人呢，也就认为它不值钱了，因为它稀少，所谓缺之为贵。因为少啊，所以人人呢就都贪了，就因为少啊，你不贪它就没有了，就得不到，于是乎啊，甚至于做梦啊都发的黄金梦啊，有的到非洲去掘金，有的到美国来掘金。以前呢啊，说金山金山，金子最多，所以呀，就跑到美国，尤其中国人啊，到美国来呀，专门为了掘金来的，就是来找金子。啊，美国这儿啊，把金子刨完了，又跑到去澳洲，又呢，这是美国这儿。旧金山呢，没澳洲又出了一个新金山，人呢就是跑去找金子。你知道这宝找金子啊，到美国来呀，在这个海里边呢 也不知道死多少人，那个人呢相信死了很多人。不过以前的交通也没有这么方便，这个新闻的消息也没有这样灵通，所以就死了很多人呢，在世界的人也没有什么人知道。这都是啊遇着这黑风之难啊，想去掘金呢，在海上啊被这个飓风一吹，以前那个小舟啊没有这个大火轮船，在几一两百年以前啊，中国人就到美国人这个地方来掘金了，来找金子啊。找着金子的人也有，但是没找着的人呢更多。不过找着的人人都知道，没找着那些个人在呀、大海里边呢随这个水漂流而死的，相信很多很多的。不过我们现在这是这个时候啊，不知道过去这些个经过啊，因为交通不方便，消息不灵通，所以也就没有一种啊记载了。我们到新津上，到澳洲去，我们掘金的人也很多。不单掘金的人啊，各处找银子啊的人也是啊同样增多。因为啊这个金子是头一等的贵重物，银子就是第二等的贵重物，所以啊这个人呢银子也找。那么银子过去又有琉璃，这琉璃呀、在中国人叫青色宝，就青色的宝贝。车具，车具呀、是一种车具石，以前我们讲过那个石头上啊这么有一道一道的，那个道啊就好像那个车车的轮呢、从那个石头上走过啊，那个石头上面就现出那么一道一道的这么痕迹，所以这叫车具，车具石。就因为啊它那个石头长的那个样子啊，就一趟白一趟白的一趟啊，就好像那个有点光，有点光啊就好像一道沟似的，就好像那个车走过去啊，在那个泥土上呢就留下一道那个车辙，这个车辙呢就叫车距。所以这种石头呢你看着它是有一道沟，但是你用手它一摸呢它是平的，并没有沟。所以啊那么这也在七宝之一，是吧？车具，玛瑙，这玛瑙啊，它那个是也是一种石头，但是这种石头呢，它长得就像那个玛瑙子似的。这玛瑙子里边呢，有一条一条的那个血线，那个血丝子。所以这个玛瑙石呢，这个上边在这个白色的石头啊，上面呢。就有一趟一趟的那个血线，那个血丝子。所以这个玛瑙石呢，这个上边在这个白色的石头啊，上面呢就有一趟一趟的那个血线，好像那个血似的，所以叫玛瑙。在中国呀，那古老啊抽旱烟的人，吸旱烟的人呢，那个烟很长，那个烟袋嘴呀、那个烟嘴子多数有的那个有钱的人就用玛瑙造的，很名贵的啊，有的用玉石造的，有的用玛瑙造的。这些个人呢，这也就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，就想标异献奇，标奇立异，做一个特别的样子，好像就表现呢自己也很特别了，所以就惊奇好异。你做一个这个样子的， 他就做那一个样子的。哦，有的用那个翡翠做的那个烟袋嘴，你看这真是胡闹了，真是啊，哎，这有什么用呢？他就互相那么竞赛，你这个哦，我这翡翠的烟袋嘴呀，这是真名贵了，真值钱了。这像亲友啊，就宣誓啊，宣誓表示自己有钱。这是啊，这个玛瑙，又有珊瑚，珊瑚啊是一种珊瑚树，这一种珊瑚树啊，有的3尺多高的，那么我看见过有1尺高的样子。这珊瑚树是什么呢？做成的，是在海里一种的虫子，它变的，啊，这也是一种化生，那么变成了一种植物。这个植物啊，它像树的样子，但是啊，它那个质地呢，也就好像玉石似的，啊，非常的名贵。在中国呀，有个石崇，这个石崇啊和另外一个人呢来斗富贵，另外这一个人呢是一个皇亲，就皇帝的这个亲戚。这皇帝呀就赐给他一棵这个珊瑚树，这棵珊瑚树大要有2尺多高。皇帝赐给他特别名贵了。等到他请石崇啊去吃饭去宴会，就啊摆出这珊瑚树啊给石崇啊看，说你看我这棵树这多名贵。你看石崇怎么样？石崇把他这珊瑚树，那珊瑚树啊是一种有好像那个玉石的那么一种性质，他把这个树拿去就给拽碎了。当时这个皇亲呢就忧愁的不得了，说这皇帝赐给我的，你怎么给我拽碎了？这一个钱也不值了。现在这么，石崇说你不要忧，担忧不要紧的啊，我送给你一颗，我赔你一颗，啊，赔一颗。说你明天到我家里去，随便你捡，你愿意要哪一颗要哪一颗，啊！到石崇家里一看，哦，石崇这个客厅里边的摆满了都是3尺多高的这珊瑚树，啊！这个皇亲一看，哦，我虽然是皇亲，都没有你这个石崇啊这么样的富有。于是乎，他也捡了一棵这珊瑚树回去。结果，这个石崇呢，也就因为呀，他有钱，以后啊，也就因为有钱，被人斗争就死了。所谓啊，人为财死，人呢为什么死？就为这个财。鸟为食亡，小鸟啊，为什么它死的？因为为这个食，所以呀、为食而亡。这是啊，珊瑚，琥珀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这一串念珠，这就琥珀的，这琥珀就这个样子。有呢，黄色的，那个叫金珀，啊，不过那种呢，那个年头还没有太长成。琥珀、珍珠啊，就是这个，在那个，蛤蜊身上啊，拿出那种珠子，叫珍珠。入于大海，因为呀，想求这个财宝，就到那个大海里去找这个宝贝，海里的宝贝最多，啊，入海求宝。 假使黑风，假使啊，假使啊，什么叫假使呢？这个是一个比喻之词，是一个啊，假使也就是假设，啊，假设，假设什么呢？黑风吹起船帆。什么叫黑风呢？这黑风呢，啊，说我知道了，黑风就是黑色的风。这个不错，是个黑色的风。可是这个黑色的风啊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呢都有黑色的风。什么叫黑色的风？黑色的风呢，就是你面孔啊板起来，你面孔啊发黑了啊。你面孔怎么发黑了？就因为你发脾气。你有脾气呀，那你就是有黑风了。你没有脾气呀，那你黑风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大海，什么是大海？就是我们这个性海，我们自性的这个性海。黑风就是我们这个无明。讲来讲去还是这个，没有旁的，就是无明。无明又有一个名呢，就叫烦恼。你要生了烦恼了，就是有黑风。你要没有烦恼了，在你自性那个大海里边呢，就风平浪静啊。你怎么叫求宝呢？你到你自性里去啊，发掘你自性的宝贝。这时候啊，你想发掘你自性的宝贝啊，可是这时候就会有魔障的啊。因为什么你有魔障？就因为你德行不够，你德性不够，道德不够，功德不够啊。你没有啊做功德，所以呀，你这种德性啊也就不圆满，德性不圆满，所以就有了黑风了啊，就有魔障了。你要是德大了，黑风就化了，化什么呢？化成祥云了，祥和之气。说是啊，有那么在中国有这么两句话说得非常好。什么话呢？说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亲。你道就是修道，这个道你要高了，那是龙见着你也弹起来了。这个龙啊，啊，龙本来是一种啊，很厉害的东西，它可以呀、啊翻江倒海，可以呀、依山倒海，把这个山呢，他要用一用神通都可以把这个山都给搬家了。这是海呢，他也可以给搬家。所以这个龙啊势力很大。可是啊，你要有刀怎么样啊？这龙虽然有这么大的神力啊，他不敢在你面前使的，他也要啊盘起来。虎，老虎虽然是凶的，你要是真正没有脾气了，那个老虎见着你呀、啊、就像你养的那个狗一样，他不咬你的啊，他见着你就摇头摆尾的，哦，就欢迎你。也就像你家里养的猫一样，啊！可是你要有这种道，才能可以这个样子。如果没有道，龙它也不盘起来，虎它也不卧起来，啊！德重鬼身轻，你德性要是够了，要是满足了，那鬼神见着你都恭敬你。都向你叩头礼拜的，来尊重你。 可是你要德行够了才可以，德行要不够呢，就是不可以。所以主要啊，最要紧的就是要做德行，做德行。这个黑风吹起船帆，吹呀、啊，你才把那个船帆飘堕罗刹鬼国。罗刹鬼，咱们都知道了，就是那个弹精气的鬼，吃这个人的精气的那种鬼啊。这种鬼呀、啊，是女的。其中要有乃至一人呢，在这个船上遇到黑风了，要飘堕到这个罗刹鬼的国里边去。在这个船上啊，其中要有乃至一人，就啊，这其中甚至于就一个人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他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这个人，是诸人等，这一切的人，所有的这个百千万亿众生，皆得改脱罗刹之难，都啊，不受这个罗刹，鬼这种难了。一世因缘，以这种的因缘，所以呀、啊，就他的名字就叫观世音菩萨。讲到这种德性，那么示范人类都应该注重道德。人所以和这个禽兽不同的地方，就因为有道德。如果不重道德的话，不讲道德，就和禽兽根本没有分别。那么这个道德必须要你去做去，你要不做根本也就没有了。在我东北的家乡，我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怎么说是和我最好，因为他和我是同道啊。怎么同道呢？因为我在家的时候也为父母守孝，为母亲守孝，他呢也为母亲守孝。可是他和我不同的地方啊，是什么呢？他在家的时候是一个做土匪的，做强盗的。他没守孝以前呢，是个做强盗的。怎么叫强盗呢？强盗啊，就是到处去打劫强抢啊，绑票，把人绑去啊，和人要多少钱，叫人来抽这个票，赎这个票。那么这样啊，他做土匪和人打仗呢，就受伤了。受伤他就啊，一养养了半年多，这个伤也不好。他这时候就发了觉悟心，他说：“我大要是做错事了，所以这伤口啊总也不好。”他就发愿说：“我如果啊，这个伤好了之后啊，我就不做土匪了。”做什么去呢？我就啊，到我母亲呢、父亲的坟上去守孝去。那么他发这么一念呢，这个伤啊，没有几天就好了。于是乎啊，他就到坟上去守孝。守孝啊，有很多啊很奇怪的事情。今天晚间呢，时间不够，不要讲。那么单讲啊，他是啊，为大众求雨，舍割肉祭天。怎么叫为大众来求雨呢？他因为啊，在那个时候他守孝的时候啊， 这个天呢就下雨，下雨下了几个月，这天也不晴天。于是乎他就想，哦，这把所种的谷啊都淹死了，被水淹死了。于是乎他就求情，那么求情他也有点表现，怎么样表现呢？他说在三天之内，如果这个雨要不下了，停止下雨啊，他就把这个山上的肉割下来，来供天和供佛，供养佛供养天。他发这个愿也很奇怪的，那么没有过三天，两天半呢，这个雨就停止了。那么他要啊履行他这种的义务啊，于是乎在佛前呢，他就把自己呀、啊、拿着刀把自己这个地方的肉就割下来，大要不太多啊，大要有或者一两二两啊，这么大的一块肉。他自己呀、啊、拿刀割这个肉，把这个肉割下来了，怎么样啊，他也昏过去还死了。因为割肉啊啊这个太痛了，痛的就死了。要死了等一阵呢，他又活过来，这个地下就没有可地，都是雪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那个我那双城县呢，那个县长啊，那个政府的官呢，就走在那里一看，哦，这个人怎么这自己把自己肉割下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他啊，以为他是发狂了。一问他，他说他是为大众来求情，所以啊现在割肉哦供养佛供养天。那个县官一听，啊，你这是最好了。于是乎啊就对他印象特别好。那么他割肉之后，就来一个乔鸟，来一个鸟。这个鸟啊叫得很特别，怎么样叫法呢？就说多做得，多做得，做得多好，多做得，多做得，做得多好啊。这个巧啊就这么样叫啊，这个意思呢就是叫你多做好事，多做好事，你做的好事啊做得越多越好。好像啊俺们为什么我也不怕辛苦，白天陪着你来做工啊，我也没一点时间也没有，也没有看这个佛经，晚间呢来跟您讲听。我也因为啊想要做多一点布施，给你们一点呢法的布施，在这个美国呀，这可以说是啊法最缺少，所以呀、啊、我就再辛苦我都啊给你们各位讲来布施佛法给你们各位啊，再辛苦我都不会啊罢工的，都不会啊停止的。为什么呢？只要不要说这么多人听这个经，就有一两个人听着真正明白我所说的这个道理，我已经知足了，我已经有了知己了啊，何况这么多人呢？这么多人，这天天来听经的人呢，这都是我最知己的一种法友。所以啊我虽然就是怎么样疲倦做工，人人做工都要疲倦的，都要辛苦的，那么我还照常呢给你们各位来讲说佛法啊。咱们不过这个工啊现在做的已经有一点眉目了，那么就来要告一段落了。可是啊我现在还有一点呢事情向你们声明，关于像我到那个房子里面住去的必须要依照时候给租子。你给租子呢，这个给租的时候啊不 不要用这个红纸袋封上，因为这个不是你供养我的，你用红纸包啊封这个钱呢、啊、或者什么，这是供养给三宝的。要是啊，关于给租钱呢，不必封这个红包啊，你应该呀、啊、必须要给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你消佛法。不应该呀，占便宜。你应该呀，供养三宝，应该做好事，不应该呀，连租钱在伙食钱都不给的。你必须要去做工啊，然后把这个租子、房租钱和这个伙食的钱交出来的。那么就以前没有给的，以后也应该给的，因为你不应该呀，错因果。如果你啊，你消佛法也连房租啊，在这个伙食钱都不给的话，你将来来生呢、啊、是不堪设想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短任何人的钱，将来一定要还的。你就今生不还呢，来生也要还的。啊，你要等到来生再还呢，那就是啊，很危险。不知道怎么样还法了，那么所以呀、啊，这一点每一个人呢，你在那个房住就应该护持这个佛法的，应该护持佛法，你就应该呀、啊，最低限度啊，你都应该尽你呀、啊、交这个房租的义务。这种啊事情，你在什么地方住都要给房租嘛，那么这一点呢？不能像以前那么样子呼噜巴嘟的了。你由今天呢开始，今天是13号啊，明天是14号，由14号，那么在那个地方住的人呢，都要照着规矩给这个房租的。那这个绝对没有人情讲的啊，凡是啊任何的亲戚朋友啊，到那地方要是住的话，都要照着守。这并不是啊，说你到那地方去也住，他到那地方也住，这么样子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点呢，我要声明的。若复有人另当被害。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指道障，须断坏，而得解脱。这一段文是说的道障难，要扶有人。就是啊，假设又有这么一个人，另当被害，他呀，另当被害，另当被害，就是啊，他在这个将要啊被人家杀的时候，将要被人杀的时候啊。他能称念观世音菩萨这个名，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怎么样呢？这个人，他要能念观世音菩萨，彼所指刀杖，彼呀、啊，是啊，就想将要杀他这个人，所指刀杖，所指啊，就所指使的。所拿着的，用手拿着这个刀杖，比如这个扇子，作为一个刀，他拿着这个把刀啊，想要斩你的时候，啊，寻断坏，这个刀或者杖就是棍子，一条棍子，寻断坏呀，你能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你这个脖子啊，
硬过他那个刀，本来这个刀啊硬过脖子的，可是现在呀，他一砍你呀，这个刀砍到脖子上啊，寻断的话，那个刀就断了。要不信呢，这个你可以试一试，看看你自己的脖子啊，能不能有这么个坚固法啊？这个。刀一段一段的坏了，为什么呢？能这样子呢？因为啊，这观世音菩萨他有大威神力啊，令你这个脖子啊坚如铁石，比那个铁石还坚固，所以他这把刀啊砍上就断了，断不单断一段，断了很多段，断断坏。左一段右一段的，甚至于就碎了，他这把刀就碎了，而得解脱，而得到啊解脱这种刀障的难。什么道理能解脱呢？就是因为他念观世音菩萨，说念观世音菩萨就有这样的灵感吗？不单这样的灵感，比这个更灵感的事情呢更多啊！只要你诚心。相信他，能以诚心念观世音菩萨，就会有比这个更灵感的事情发现。要三千大千果度，满中夜叉、罗刹、如来恼人。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是诸恶鬼，尚不能以恶眼视之，况复加害。设夫有人，若有罪，若无罪，犹戒枷锁，简寂其身。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皆悉断坏，即得解脱。这两段文是啊，解除这个夜叉、罗刹的诸鬼难，和解除啊这牛界枷锁的难，绕三千大千国度。什么叫三千大千果度呢？因为啊，这三次缘牵，所以叫三千大千果度。什么三次缘牵呢？咱们这个世界呀，有一个日月，一个须弥山，有一四天象。这一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、北俱卢洲、西牛贺洲、东胜神洲，这四大部洲。这四大部洲啊，这叫一四天下。这一呢，就是一个须弥山，一个日月，有一个日头，一个月亮，一个须弥山，有这四大部洲，所以这叫一四天下。这1000个须弥山，1000个日月，1000个一四天下，这叫一个小千世界。那么再合起来，1000个小千世界算一个中千世界，中千。再有1000个中千世界，这算一个大千世界，所以这叫啊三千大千世界。里边的三千大千世界里边呢，国度啊，有很多的国家了，很多的这个地方啦，满中夜叉。 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满了。这个夜叉鬼，夜叉有飞行夜叉，有地形夜叉，有空行夜叉。这个夜叉呢，啊，以前讲楞严经讲过很多次了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还记得不记得啊，现在可以啊告诉我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夜叉。这个药叉他跑得快是跑得慢的，其实药叉其实是恩美呢，看高徒爱抚呗，他是为了 quickly 其实就是现在火箭也没有他那么快，所以这个叫速疾鬼，也叫劫疾鬼。这个罗刹呢，就是弹精气鬼，他是专门吃人的精气。欲来恼人呢，这个药叉和罗刹，他专门害人的，到处去害人。你要想发菩提心吗？他一定呢不欢喜，他不欢喜你发菩提心。你有发菩提心的人呢，啊，他就想去啊，给你添麻烦，啊，给你添麻烦，啊，他想出种种的方法来呀，阻止你，不叫你修行，啊，不叫你修行，甚至于叫你修行啊，哎，就退心了。本来啊，发菩提心发得很勇猛的。哈，他一来了你就想，哎，修行做什么，学佛法干什么，都不要学佛法咯，学佛法你看咱们，哎，没有什么好处啊，啊，这就令你啊生出一种疑心参半的心。又告诉你啊，这药叉鬼罗刹啊钻到你的这个身心里边去啊，就叫你想啊，等会走了吧，不要求佛法了，我去道旁的地方又啊，什么事情都很自由的，很随便的，愿意跳舞就跳舞，愿意啊听音药就听音药，哦，这学佛法学的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啊，这么多的不可以，那么多的不可以啊，这个也不可以做，那个又不可以做，又不可以看戏，又不可以喝酒，又不可以抽烟啊，你说这么多的事情啊都不可以做的，这个佛法学的一学越学越麻烦，这是谁跟这样想呢？这就是那个药叉罗刹鬼来叫你这样想，叫你呀，叫你，你想要啊，哦，说我要出家做和尚，哎，做和尚，做和尚太苦喽，啊，一天呢，到晚又要做工，然后啊，又要吃的也不好，穿的也不好，又要做工做的很多的啊，辛苦的不得了。你做这个和尚有什么用啊？有的人呢想要做比丘尼，做比丘尼，这个药叉罗叉也就他就来呀，啊，哎，都是结婚好喽，结婚啊，又有丈夫一天到晚陪着，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啊，他就要令你总不发这菩提心，这就是药叉罗刹他们的本事。他们的本事啊，专门破坏你的道心，破坏你修道的心，所以啊欲来恼人。可是啊，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这么多的药叉和罗刹啊，他们想要来恼人，给人添麻烦，可是他一听见你能念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这个人呢，是诸恶鬼，这一切的恶鬼呀，尚不能以恶眼视之，你一念观世音菩萨你就放光了， 一放光啊，那鬼他想看你也看不见了啊，所以呀、啊、他看你就看像看这个电灯的光似的，睁不开眼睛了啊，所以散不能以恶眼视之。况夫加害，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他怎么能害你呢？他没有法子可以害得了你，所以呀、啊、你要时时刻刻都要念观世音菩萨，才能有办法呢，才能有保证的，有保障。啊，况夫加害，他看都看不见你，他怎么又能害你呢？嗯，舍夫有人，舍回啊，再有这么一个人，若有罪，不论你有罪啊，若无罪，或者没有罪，你就有无罪无罪呀、啊，都包括在内了。怎么样子呢？牛界枷锁，你这个有罪的人，固然呢，这个政府把你捉去了，啊，给你戴上手捧子、脚镣子，啊，这个佩枷带锁，锁上。那么这有罪的是犯这个罪，那么有的没有罪，冤枉的，回者呀。啊，被人家诬告，嗯、啊，根本自己就没有罪，那么政府把你捉去，捐到牢狱里，给你戴上手捧脚镣，这叫无罪，啊，很冤枉的，嗯、啊，那么很冤枉的，剪记其身，这个牛啊。牛界枷锁，啊，这个就是上给你上个刑具，剪记其身，就把你绑上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。你要是啊，在这个时候能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名的，这样结系断坏呀、啊。这个牛界枷锁啊，这种种的刑具皆系断坏，也都坏了，即得解脱呀、啊、其实啊就得到解脱，就得到啊自由，那、啊、家也自己就开了，锁也自己就断了，啊，那个牛啊也自己呀、啊、就破坏了。总而言之啊，你这个无论什么刑具在你身上啊，他自己呀、啊、就会脱落的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我见过很多人呢、啊、都有这种感觉。在我有一个在南华寺的时候遇到一个和尚啊，他叫提辉。这个和尚呢就在日本那时候被日本就捉去。捉去了，啊，把他就捐到那个监狱里了，也带上手捧子、脚镣子，啊，都给带上，带上了。他在这个监狱里头一天到晚的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念念念，到要有一个时候啊，啊，晚间他这个手所有的这个枷锁呀，自己就都。掉，自己都坏了，那么这个门呢也自己就开开了，所以他自己他就从这个门就走出来就跑了。这是呢他亲身告诉我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情形啊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是真实不虚的。要三千大千国度，南中怨贼，留意商主讲出商人，再吃众宝，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做事畅言，诸善男子悟得恐怖。 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汝等要称名者，于此愿则当得摆脱。众生人为俱发声言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承其名故，即得解脱。这是怨贼呢，要三千大千国度。假设这个三千大千国度的里边，满中怨贼。在这个三千大千国度里边呢，任何的角落里边，所有的这个怨贼，这个贼呀、啊，怨贼怨呢就是怨恨，怨恨呢，因为许生有怨，所以今生他就做贼，前世啊与你有怨。有这种仇恨，所以呀、啊，今生他就做贼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、抢你的东西。啊，有一商主，有这么一个做买卖的人，讲诸商人，啊，带领啊很多的这个做生意的人，在吃重宝，又啊带着很多这个很值钱的这个宝贝。宝贵的东西经过险路，经过呀、啊、这个土有土匪的地方，有这个强盗的地方啊，那么遇到土匪，你有值钱的东西，那么他一定啊要跟你抢了其中一人。那么在这个一切的商人，这么多商人里边呢，有一个人啊，做事畅言，他呀就做这种的说话，做这种的建议提倡，对大家说，说诸善男子，说你们各位善男子，有各位好朋友，各位啊兄弟，啊各位啊这个伙计，伙计呀、啊、就大家。共同都是做生意的，这叫伙计。不得恐怖，说你呀、啊、不要恐怖，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。俺们现在大家呀、啊，大家都应该呀、啊，一心不要有两心，啊，一心干什么呢？就称观世音菩萨名号。就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，是菩萨。为什么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呢？是菩萨，说这个菩萨呀，因为这一位观世音菩萨呀，能以无畏施于众生。他呀，这位菩萨，他能啊用他这个无畏的精神来呀，来保护。所有一切的众生，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。汝等要成名者，现在呀，俺们所有这一切的同仁啊，如果要是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的，于此怨贼，在于俺们现在遇到这个土匪呀，当得解脱啊，应该呀。就得到解脱，就不会啊受这个土匪呀、啊、来打劫的，来抢的。重伤人闻呢，这一切的做生意的人呢，听见了，俱发声言，一齐呀、啊，大家都就念了，念什么呢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承其名故，因为啊承念观世音菩萨名这个缘故，即得解脱，所以呀、啊。就果然得到解脱了，没有被这个土匪所打劫啊，所以这特别灵感的、每一个人呢都要发一种信心，不要生一种怀疑心。 不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，巍巍如是。释迦牟尼佛讲过以上所说的这些个道理，这些个经文呢的意思，于是乎啊，就叫一声无尽意。此时无尽意啊，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我所讲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他的威神之力，威神之力，这种呢，威德和神通和力量，巍巍如是，巍巍是大的呀，多的意思啊，巍巍这大嘛啊，可大的很哦。这个观音菩萨他大的，这种巍巍而大的这个神通啊，就像上边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我所说的也好像下边呢这个经文呢我所说的这个道理，简直的他的功，他这种神通威德呀是太大，说也说不完，讲也讲不尽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就用这个巍巍两个字来代表，巍巍然而大而多啊，而广大，所以巍巍如是。摩诃萨在以前也讲过很多，这个摩诃萨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我还问一问各位，知不知道？玛哈萨法意思，因菩提萨法意思。玛哈萨法啊，那是菩提萨法，他说，young 的菩提萨法，这是玛哈萨法，也是 old 的菩提萨法啊，为了 old 啊，这是叫玛哈萨法。要有众生多于隐喻哦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那你就看这一段文，要有众生啊，假设有这一类的众生，怎么样的呢？多于隐喻，他呀，一边学佛法，一边呢生隐喻心。学的佛法越多，他隐喻心也越多，也越大了。哦，一天到晚想这个隐喻，隐喻，隐喻，啊，想来想去想的这个隐喻呀、啊，就像那个流水似的，啊，川流不息，啊，隐喻，隐喻，隐喻。你说这个是糟糕吗？这真是啊，哈，最坏的一种思想，最坏的一种行为，最坏的一种表现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要忧愁，不要啊担心啊，英文说叫念什么动物里啊，动物里啊，干什么呢？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你只要啊能常常啊成念，念就是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恭敬，这个你单单念呢也不可以，要恭敬。恭敬怎么样呢？ 就是啊，给观世音菩萨多叩几个头，多磕头，多拜观世音菩萨。这个拜佛呀，就是恭敬，表示最恭敬的。所以啊，我们拜佛呀，啊，一般人不懂啊，啊，说是尤其那个外道啊，我们拜佛呢是泥像、木雕、泥塑的啊，拜他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个瞎眼睛人呢就说瞎话，因为他没有眼睛看不见呢，这个佛的这种的光明啊、遍照这种境界，所以他就说这是木雕泥塑的啊，你拜他干什么？嗯，我们拜佛呀，就表示我们这个心里头的最恭敬啊。所以呀，你要是想恭敬三宝，一定要天天拜佛呀，那么向佛顶礼呀、叩头啊，啊，切记不要生我慢了。嘿，你看我有多大啊？我比佛都大，我何必拜他呢？啊，就这样呢，就是错了。所以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你那个隐喻心呢，就离了，就脱离了，没有了。说那可坏了，我就欢喜隐喻，那么现在没有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你要欢喜有，还一样可以有的，啊。也不要担心的，啊！你要不欢喜有就可以没有，你要欢喜有，那你就不必念观音菩萨嘛，那一样有的。啊，你可以，你还可以保持着，所以你欢喜有也有办法，欢喜没有也有办法。观世音菩萨神通妙用啊，是吧？随心如意的。
要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。要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要多嗔恚。什么叫嗔恚？嗔恚就是一种脾气，这个脾气就是烦恼，烦恼也就是这个无明。这个嗔恚呢，好像火似的，你星星之火就可以烧去功德之林，所以古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焚。怎么叫千日打柴一火焚呢？就是啊，你斩柴斩了一千天，你用啊很少的火就可以把它都烧了。这是形容什么呢？就形容啊，俺们平时啊，净做好事，做德行，做道，做德，做了很久很久的。可是啊，你这一发脾气，一生了这个无明火，把这个你所修的这种种的功德也就在无形中啊烧去。所以呀，那么这个人怎么办呢？啊，脾气也大，一讲话就发了无明。这发无明火的人呢，什么样人欢喜发无明火呢？欢喜发脾气呢？就是这个修罗。每一个人呢，都有四道，有的
有佛道，有的就有仙道，有的又有人道，有的有畜生道，有的有恶鬼道，有的啊就有修罗道。那么这佛道的人呢，多数就慈悲；属鬼道的人呢，多数就奸。什么叫奸呢？就是不吃亏，很奸猾的，很狡猾的，就是不老实。你看那个人呢，不老实的人，鬼鬼祟祟的，叫鬼祟，就和那鬼呀作祟，作祟呀，也就是好像昨天晚间欲来恼人那个恼字，我的意思。要是也占人道的人呢，就和每一个人都有缘；要是有出道的人呢，去贪。出道的人呢，多数贪心，贪而无厌，无论什么他都不怕多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。那么这个修罗就好发脾气，仙道的人呢就愿意清闲。那么现在这个多嗔恚是属哪一种呢？就是属于修罗。你看那个人呢，动不动就生起火来了，火就来了，动不动啊就发起脾气来了，这个人呢就属于修罗，修罗性。那么可以改变吗？可以。怎么样能改变呢？啊，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详详细细的把这个法门告诉你，就是要你呀常念。常念呢，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念，没有一个时候啊间断的。啊，这常就是不断为之常。你常念，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啊，你要是能常念观世音菩萨，再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怎么恭敬法呢？就是啊，到每一个庙上去，到每一个有佛的地方啊，有观音菩萨的地方，你都要叩头。你叩头啊，不是说我今天叩明天就不需要叩了啊，或者我啊早些叩晚间就不要叩了，不是的。要啊，见佛的时候就要叩头。你要没有什么工作，给佛叩头啊，给恭敬观世音菩萨，变得离尘，你这个脾气啊，久而久之就没有了。你自己呀、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，你的脾气，你就不会发脾气了，啊，这很奇怪的。那么每一个人不相信啊，我自己的经验呢，我自己就知道，我以前呢也很大脾气来着啊，说打人就打人，说骂人就骂人。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啊，十二三四岁那时候，小孩子的时候啊，欢喜和人打架，无论你是啊多大的大人和我在一起，你都要听我来指挥，不听我指挥呀、啊，那我就打，我死了打，啊，打得你降服了为止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种修罗性。那么以后我学佛法了，知道啊， 这种有脾气呀、啊、是不对的，所以、啊、就改了，也就啊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现在呀、啊，你就受徒弟的气呀、啊，我也不发脾气了。有的时候这个徒弟来欺负师傅啊，哎，徒弟先发脾气了，所以呀、啊，现在这个做师傅的也修这个忍辱恨。徒弟发脾气呀、啊，我也忍耐，忍耐等他慢慢明白了，啊，他就知道了，会知道错了，啊，你看一看，以前我发人家的脾气，现在呀、啊、被徒弟、啊、来欺负我，说哪一个徒弟呀、啊？哎，你哪一个欺负我，就是哪一个徒弟，啊，你要没有欺负我，啊，没有对师父发脾气，那就。啊，那就不算啊，你要发过啊，或者就会知道。你看以前对人家发脾气，现在人家来对我发脾气，这是也是一种果报，这是受果报啊。谁叫你以前对人家发脾气来呢？啊，所以现在收了一些个恶徒弟，恶徒弟专门欺负这个善师傅，所以啊。哎，可是啊，这个善师傅现在不发火了，啊，发火呀，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你不要追究啊！如果你要一追究啊，我的火要是发上来，那更不得了了啊！